冇几耐之前，我有机会去阿姆斯特丹逗留咗几日。喺嗰个期间，我参观咗几间博物馆，其中一间收藏咗林布兰特一幅好特别嘅画作，题目叫做《耶利米哀悼耶路撒冷被毁》。呢幅画好出名，如果你未有机会睇过嘅话，我建议你不妨上网去揾一揾，然后去欣赏一下。画作嘅正前方坐住耶利米，从坐姿嚟睇，佢非常绝望。佢用一只手托住佢嘅头，满脸疲惫同埋憔悴，眼神空洞，眼睛因为喊过而红晒。佢一个人坐喺又污糟又黑暗嘅洞穴里面，喺画作嘅远处可以见到耶路撒冷城仲喺度燃烧。呢一幅当然唔系一幅愉快嘅画。但我相信佢好写实，就系、是、耶利米嘅生平、侍奉同埋信息嘅真实描绘。接落嚟嘅3个礼拜，我哋查考嘅重点会放喺耶利米个人嘅生平、侍奉同埋信息。我哋要好快速嘅中览 BSF 从来未研习过嘅呢2本书，就系、是、耶利米书同埋耶利米哀歌，作者都系先知耶利米。不过喺我哋深入研究之前，必须先提出少少嘅警告，因为呢一次嘅查考一啲都唔轻松，有几个原因。首先，耶利米书本身就唔系特别好读嘅一卷书，嗱，佢并唔系按照时间嘅先后顺序编排。神学家多数都同意要厘清呢卷书嘅架构，或者系有啲嘅困难。呢卷书读起上嚟，反而更加似系一本嘅选集。系随机嘅预言信息，其中混合咗诗歌、个人嘅故事，然后以一啲疯狂嘅实例教训作为结束。所以单纯就实际嘅角度嚟睇，耶利米书就系唔容易去研读嘅。唔单止系咁样，无论系耶利米书，亦或系耶利米哀歌，都唔容易读嘅原因系耶利米嘅一生过得并唔顺利。耶利米个人嘅生活同埋挣扎，都系呢2卷书中显著嘅特点。比起圣经其他先知，我哋对佢个人嘅生活同埋挣扎知道得最多。而事实就系佢嘅一生非常之艰辛。耶利米蒙上帝呼召，去向嗰啲拒绝听从嘅百姓传讲一个非常唔受欢迎、非常反文化嘅信息。耶利米系上帝差派嘅最后一位去向犹大人民传讲嘅先知。你哋犯咗罪，得罪上帝啦！你哋违背同上帝所立嘅圣约，所以如果你哋唔肯悔改，审判就必定临到你哋。结果系点呢？百姓并冇悔改。喺耶利米整个侍奉生涯大约40年嘅时间里边，据我哋所知。真正将耶利米嘅信息听入去嘅只有2个人，一个叫做巴录，佢系耶利米嘅助手；另一个系外国人以伯米勒。除咗呢2个人之外，就再冇其他人愿意听佢嘅分享。整整40年，所以上帝呼召耶利米嘅侍奉，从人嘅角度嚟睇，似乎系失败。耶利米嘅大半生。可以话系充满咗冲突、危机、迫害同埋苦难。佢一生经历从耶路撒冷沦陷之前到之后，而耶路撒冷沦陷系上帝百姓历史上最悲惨嘅事件。佢被称为哭泣的先知，因为佢为自己嘅同胞，即系上帝百姓嘅命运深感悲伤。尽管佢竭尽所能嘅警告百姓。但系佢哋根本唔听。事实上，佢哋唔单止完全无视耶利米嘅信息，竟然仲诬告耶利米叛国，将佢逮捕、拘禁、威胁要攞佢嘅命。所以耶利米嘅一生非常坎坷。但系耶利米忠心地坚持到底，佢坚持忠心信服上帝，不惜任何代价完成上帝对佢一生嘅呼召。冇错。耶利米被称为哭泣的先知，但系我哋唔好以为耶利米缺乏勇气或者信心，啱啱相反，耶利米系拥有英雄一样信心嘅人。 你想不想拥有勇敢无惧的信心呢？我不是指拥有完美的信心，而是指勇敢的信心。信心需要祷告和行动，信心使你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都充满目的、意义和确信。信心使你全心全意信服上帝，将结果完全交托给他。希伯来书说，信心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你是不是想拥有勇敢无惧的信心呢？我相信耶利米的信心就是勇敢无惧的，因为他由衷地明白到接受并且活出一个困难的真理。我认为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的这个真理，就是上帝的恩召包含沉重代价的信服。我们看到这个真理贯穿了耶利米的一生，所以今天我想分开两个部分来探讨这个真理。第一部分就是重价信服的呼召，我们将会查考耶利米书第一章。跟着第二个部分就是重价信服的经历，我们会查考耶利米书当中多处的章节。我们开始来到去查考第一部分，就是重价信服的呼召，是在第一章。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一至到三节，就是耶利米蒙召的背景，跟住就是四到十六节耶利米蒙召的内容，最后一段是一章的十七到十九节耶利米蒙召所需要的勇气。首先是一章一至三节，耶利米是一个叫希勒家的祭司的儿子，从小在便雅悯地的阿拿特城长大，离开耶路撒冷东北大概三英里的地方。第二到第三节告诉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话在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时间临到耶利米。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犹大王阿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这里有不少比较复杂又很有用的细节。首先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归纳出，耶利米的侍奉大约延续了四十年，经历过在列王纪下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五章，以及历代志下第三十三章到三十六章当中所记载的事件。基本上对于这段期间的历史，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那一个是上帝百姓一段艰困的时期。耶利米的侍奉是从约西亚王在位第十三年开始，约西亚王是犹大国最后一位敬畏上帝的好皇帝。在他之后，犹大就开始陷入道德和属灵上的衰败和腐化之中。我们从历史上得知，这段期间世界的局势也正在转变。在这个之前，击败北国以色列的亚述是世界的强权大国，但是在耶利米侍奉期间，一切有了变化。异教巴比伦王国崛起，很快就摧毁了亚述，取而代之，成为最新的世界强权国家。在这个背景之下，犹大国仍然持续他的恶行，越来越堕落，拜偶像和献婴孩为祭的事情十分猖獗，政治动荡不安，从上到下每一个领导阶层都贪腐败坏，百姓对上帝的敬拜肤浅又不真诚，每一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的背景下，上帝呼召了耶利米。第四节开始，耶利米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想先读到这里，因为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蕴含了很深又很美丽的神学真理。首先在这里所说的，耶利米完全是被动的。在两节经文里面， 耶和华的话是主动的主语临到耶利米。还有我们注意到这两节经文的用词，让人联想到创世纪第二章，上帝用地上尘土做了亚当。这两节很有意思的经文让我们注意到耶利米的一生基本上可以简化成三个阶段，就是在受孕之前、在母腹之中和作先知期间。换句话说，第一节让我们看到了有关耶利米的出身家庭和故乡，但是现在上帝的呼召临到耶利米，仿佛从那个时候开始，耶利米的一生只会由上帝对他的讲法来定义。如今耶利米的身份是由他和上帝的关系所界定的。到底上帝和耶利米有什么关系呢？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知道，上帝以四个主动的作为环绕耶利米的一生，其中三个也都同样的环绕在历世历代所有上帝儿女的一生，包括你和我。首先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知道，上帝认识耶利米，换个角度就是上帝亲自给耶利米承诺，上帝将关爱的目光和注意力放在耶利米身上，他拣选了耶利米，上帝认识他的子民，这个是圣经的观念，上帝认识他的每一个孩子。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第一点就是上帝认识耶利米，第二，上帝将耶利米分别出来，上帝为了一项特定的工作，一个神圣的目的而将耶利米分别为圣，上帝预定耶利米去做重要的事情，他对你和我也都是一样。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三，上帝使耶利米在母腹中成形，换句话说，已经知道要呼召耶利米去做什么事情的上帝，当耶利米仍然在母腹中的时候，上帝就以独特而精准的方式塑造设计耶利米，好叫他能够完成他蒙召的工作。对你我来说也都是一样，你的被造、你的个性、你的恩赐、你的才华、你的技能或者你的优点、弱点，没有一项是错误的。诗篇139篇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上帝认识耶利米，将耶利米分别出来，上帝将耶利米做在母腹中。最后一点，上帝指派耶利米作列国的先知，这个就是耶利米被呼召的独特之处。其实你和我也都是，我们都有从上帝而来独一无二的呼召，不过耶利米是特别蒙召作列国的先知，他要作上帝的代言人，作上帝话语的器皿，向列国发言，责任非常重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耶利米对于上帝这个呼召的反应是什么。在第六节，我们看到耶利米开口讲的第一句话，他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我们一起想一想，上帝刚刚才告诉耶利米知道，他是怎样拣选了耶利米，将他分别出来去从事特别的工作，并且上帝以特别的方式创造了耶利米，使他得以完成那个工作。基本上就是在上帝和耶利米说他一生要扎根在上帝不可动摇的旨意里面之后，而耶利米差一点 就因为害怕自己能力不够、资格不够、又没有经验，几乎就让惧怕妨碍了他去完成上帝赋予的人生目的和使命。这样听起上来很夸张，但是讲回转头，这个其实又非常之顺理成章，是不是？当上帝的呼召向我们叩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害怕而犹豫不决。幸好无论耶利米的反应或是你和我的反应，都不会让上帝惊讶。所以虽然耶利米这样回答，上帝不为所动，仍然对耶利米这样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上帝伸手摸耶利米的嘴唇，对他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跟住从第十节开始，上帝向耶利米详细的说明对他的具体呼召。第十节就是耶利米的工作职责说明，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当我们探讨整卷耶利米书的时候，要紧紧抓住这一节经文。第十节，上帝对耶利米说：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耶利米的职责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六个任务。上帝呼召耶利米去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列邦列国。这六个任务里面有四个是负面的。换句话说，耶利米要向列国发出的言语大部分都是审判的言语。这个并不是容易宣告的讯息。不过如果你注意到，在最后也就是所宣告审判中的最后，并不是惩罚，而是恩典。没错，上帝要呼召耶利米去拔出、拆毁、毁坏和倾覆，这些都是象征审判。但是上帝也呼召耶利米去重建和种植，这些就是象征恩典。上帝应许在审判之后会有复兴的来临，所以是恩典下了最后的定论，而不是审判。这个就是耶利米的侍奉和信息的一体两面，就是审判与恩典，或者审判与恢复。上帝继续详细说明他对耶利米呼召的细节，从十一至到十六节，他赐下两个异象。上帝给耶利米看到的第一个异象是一根杏树枝，杏树是春天的第一棵发芽的树。上帝说：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换句话说，就好像发芽的杏树象征性的守望着春天的来到，上帝也会留意使他的话语成就。跟着耶利米领受的第二个异象才是真正的关键。耶利米看见一窝沸腾的水从北方向南边倾流出来，上帝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上帝又说：看啊，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做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上帝呼召耶利米去向他自己的百姓宣告审判，这个任务一点都不容易。上帝并没有透露那个从北方来的国是哪一个，不过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我们得知那个其实就是当时世界的强国巴比伦。上帝使用巴比伦作为审判他百姓的器皿，正如后来耶利米所经历到，历史亦都印证了，而我们之后亦都会读到，就是在西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取、征服并且摧毁了耶路撒冷城，将犹大百姓掳去。 上帝给耶利米的呼召是去向他自己的百姓宣告话：你们犯罪得罪了上帝，你们违背了与上帝立的约，所以如果你们一直不肯悔改，审判就要临到你们。之前我讲过，我再讲多一次，这个不是容易的任务。耶利米要怎样做呢？耶利米怎样能够聚集足够的勇气、力量、坚忍和毅力去实现这样一个代价高昂的呼召呢？单凭他个人的意志就能够做到吗？不可能，他需要从上帝那里来的勇气和力量。而这个也正是上帝给耶利米呼召的最后对他的提醒和安慰。从第十七到十九节，上帝对耶利米说：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就好像有一位解经家所指出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有没有讲到耶利米要使到自己坚强，好像一座坚固的城呢？没有。是不是耶利米将自己打造成铁柱铜墙呢？不是。耶利米没有使到自己变强壮又勇敢，而是上帝同在的护佑为他造成的这一切。上帝应许说：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最后使耶利米得以完成他生命中重价的呼召，是上帝的保护。对你我来讲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到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上帝装备他的儿女以完成他呼召的一切要求。上帝装备他的儿女以完成他呼召的一切要求。记得当我还是本地 BSF 青年班的一个年轻的代理主领老师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教导过圣经。我很害怕要站在学员和朋友面前教导上帝的话语。我不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经验，可以说我一点经验都没有。我没有把握，自觉无法胜任。那个时候，上帝就用这一段我从来都未读过的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经文来坚固我的心，鼓励我，使我安心，并且提醒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上帝提醒我，他已经将我分别出来作他的儿女，去做他创造我和呼召我去做的工作。这一段经文也都适用于你。上帝呼召你进入怎样具有挑战性的地方或者情况，去为他发言或者作他的代表呢？是不容易的。但是要知道，上帝必定保护你，与你同去，因为上帝装备他的儿女以完成他呼召的一切要求，这句话是真实的。所以上帝呼召了耶利米，给他这个十分艰难、代价高昂的任务，向他自己的百姓宣告审判，同时恳求他们悔改。跟着要进入第二大段，我们要来看这个呼召怎样在耶利米的生命中展开。我定这个标题就是付上重价顺服的经历。我们要特别来看耶利米等候的重担，以及耶利米痛苦的现实。我会再次从耶利米书挑出一些章节段落，这些经文足以说明耶利米付代价顺服上帝的经历。另外，这一课的研经题目也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路线图。首先，我们看第二到第七章，耶利米立即就顺服了上帝的呼召，开始向百姓传讲上帝的话语。让我再一次提醒你，那个并不是容易听入耳的讯息，尤其是在这几章里面，上帝已经要耶利米揭露百姓的罪行，证实他们有罪。这样 这些经文读起上来就好像法庭的案件，基本上耶利米几乎好像在这里传达上帝即将提出与他盟约不忠子民的离婚的讯息。在这一课的研经题中，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读到，上帝就好像在这里回忆他和以色列关系的蜜月期。很多个世纪之前，他曾经信实地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奴役。他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跟着在第四章，由于百姓犯罪，耶利米宣告上帝审判即将临到的第一个讯息。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耶利米宣告说，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没错，耶利米宣告上帝的审判将临到对上帝不忠的百姓身上。不过请注意，在第四章耶利米宣告上帝的审判之前，他先在第三章恳求百姓悔改。三章十二节，他说，耶和华说，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同样在第三章第十四节又说，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作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拣选你们。然后在第三章二十二节又讲一次，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后来还在第四章一节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耶利米恳求百姓悔改，但是他们拒绝了，结果让耶利米伤心欲绝。他不是为自己伤心，而是为他的百姓伤心。上帝的百姓拒绝了他们的上帝。从第四章十九节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非常真实痛苦的画面。耶利米沉痛的话，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讯息联络不绝。然后当我们很快地回到后面的章节，就会看见耶利米不单止背负沉重的担子，同时他还经历了非常痛苦的现实。三十七章到四十五章强调耶利米生平的重大事件，尤其着重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前、沦陷期间以及沦陷之后的日子里面，耶利米所遭到的迫害和苦难。三十七章二节为整个发展铺陈，经文说，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藉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换句话说，耶利米实际面对的情况就是犹大国里面每一个人都坚决地反对他。然后继续在第三十七章，我们看到耶利米被诬陷，他们捉住耶利米打了他，然后将他关在牢房。然后在第三十八章，王的臣仆们不喜欢听耶利米传讲的讯息，就将他扔了落没有水只有淤泥的牢狱里面，让他在那里等死。跟着三十九章，耶利米亲身经历了耶路撒冷的沦陷，那个就是他四十年来一直警告百姓的灾祸。耶利米亲身经历亡国的可怕，亲眼看到巴比伦人攻陷了耶路撒冷，他经历了恐惧，看到生命的失去，他很无奈的看到上帝与他百姓同在的证据，就是肉眼可见的证明被彻底的摧毁了，上帝的圣殿被摧毁了，上帝之城耶路撒冷亦都被摧毁了，就连上帝应许的土地亦都随着上帝百姓被掳去巴比伦而被摧毁了。但是这一切虽然可怕，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耶利米的苦难仍然继续。耶路撒冷沦陷之后，从四十到四十五章，耶利米被掳去埃及，他忠心地警告百姓，提醒他们说，上帝已经讲过不要去埃及，但是他们再次无视他的警告。就是这样，耶利米被掳去埃及， 在那里度过他最后的日子，画下他生命的句点。耶利米书还未结束，不过按时间的顺序来看，耶利米已经来到了生命的终点。坦白说，如果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耶利米的一生，也就是我刚刚所简略提到的，他的一生真的很悲惨的。在第37章到45章里面，耶利米从被下在监里面差点的死去，到后来圣城被彻底摧毁，到最后被掳，在埃及度过在世最后的日子。我敢说，这个对任何考虑侍奉的人来说，这些的际遇肯定不会吸引人，但是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稍微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耶利米生命中所经历的遭遇，可能可以看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不单止能够适用在耶利米身上，也都能够适用在所有忍受逼迫和苦难却仍然忠心到底的基督徒身上。这个真理就是上帝必定保护他的百姓。不要忘记在第一章上帝呼召的结语，上帝曾经应许耶利米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应许他必定保护，亦都必定与耶利米同去。而正是在第37章到45章里面，我们确实看到这个应许在耶利米身上实现了。让我们回头再一次的快速浏览这几章的内容。在第37章，尽管耶利米被打，被关入监牢，但是西底家王居然一反常态，准许耶利米的请求减轻他的苦刑，容许他留在护卫兵的园子里面，每一日分到一块饼，他因此得以继续传讲上帝的话语。这个就是上帝的同在保护了耶利米。第38章，我们看到耶利米又被丢入一个无水只有淤泥的牢狱里面，在那里等死，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救他。这个时候上帝却派了一个外国人古实人以伯米勒来救他，这个又是上帝的同在保护了耶利米。到了第39章，耶利米尽管经历了他最大的噩梦，就是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攻破。令人惊讶的是，上帝竟然让仇敌巴比伦人将耶利米还有以伯米勒从护卫兵的园中释放出来。第39章18节告诉我们知道，耶和华对耶利米说，因你倚靠我。再一次上帝的同在保护了他的子民。最后来看第40到45章，当耶利米被掳到埃及的时候，耶利米一生经历的痛苦和磨难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尽管如此，耶利米并没有被吓到，他仍然忠心地传讲上帝的话语，直到最后没有话语可传为止。耶利米依靠上帝同在的保护大能，付上高昂的代价，履行了上帝对他一生的呼召。这个和我们在第一章所遇见的耶利米有几大的对比呢？你还记不记得当初耶利米怎样回应这个要他付代价的呼召呢？他对上帝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我是年幼的。但是靠着上帝与耶利米同在的保护大能，靠着上帝在他里面并透过他动工的大能，耶利米尽忠到底。那个在耶利米心里面动了善功的，亦都使这个善功成全。耶利米的一生为我们示范了上帝怎样在他所有的儿女身上完成这个成圣的工作。在你我的一生中，上帝能够而且亦都必定使用我们所有的环境，即使是最悲惨最痛苦看上来无法挽回的局面和环境，他都可以用来塑造和洁净我们的性格，最终达成他更美好的旨意。在这里我们得到第二个属灵原则，当信服的代价变得沉重的时候， 上帝会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并且为我们工作。当信服的代价变得沉重的时候，上帝会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并且为我们工作。不是说假如信服的代价变得沉重，而是说当信服的代价变得沉重的时候，上帝会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并且为我们工作。上帝的恩召包含付代价的信服，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也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你相信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透过流泪的先知耶利米讲出你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在最终的人悔改回转归向你。透过耶利米，我们亦都看到神你怎样建立谦卑的仆人，使他能够刚强服侍你，在困难中成就神的工作。为着这一切，我们多谢你，求你让我们学习耶利米与你同行的经历。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